一乱一治圣人流，争名夺利几时休，明末清初龙虎斗，康熙大帝主神州。今天咱们要讲的这段故事发生在大清朝顺治十八年，也就是公元1661年。这一年的正月，24岁的顺治皇帝突然驾崩了，由他的三儿子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登基继位，做了皇上，年号康熙。从此之后啊，这泱泱中华大邦18行省上百兆众生就归了这位8岁的康熙爷主管了。因为皇帝的年纪太小了，还没有能力主持朝政，所以他的父皇在临终前为他精心挑选了4位辅政大臣，帮助他处理朝政。按照先朝的惯例啊，凡是新皇登基，老皇宴驾，一般是先办喜事儿，再办丧事，然后呢大赦天下，开科取士。这康熙继位了，当然也不能例外啊，还是按照先朝的老规矩，当开科取士的诏旨颁发之后啊，嚯，这读书人可高兴坏了，奔走相告，纷纷涌向京城。干什么来了？嗨，那多新鲜呢！所谓十年寒窗苦，金榜题名时啊，头悬梁，锥刺股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就是这一天呢，就是要进京赶考啊。所以啊，一时间北京城的各个客栈，大大小小的客栈，全都住满了前来应试的举人，简直有点人满为患了。咱们单说在京西的一个小胡同里啊，有这么一家小小的客店，叫月朋店。喜悦的月，朋友的朋，大概是取朋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这么个意思。这家小客店啊，地点比较偏僻，平常呢生意比较冷清，可是这两个月，好家伙，哎呀，住的是满满登登的。客店本来就不大，门前这个小门脸啊，摆了四张八仙桌，左边是柜台兼卖酒菜，右手边呢有这么一间雅座，后边有十几间客房。嘿，如今住的是满满的呀，把这店老板何贵柱给高兴坏了，这两天是精神头十足啊，每天天不亮就把小伙计们都打起来了，让他们精神点，好好给我招待客人。这一天也不例外，天还没亮呢，就把小伙计们都给打起来了。哎，我说小三子、二喜子，快快快快起来，起来了！哎呦喂，磨蹭什么呢？给我麻利着点啊，把客人给我招呼好喽，小心着点，招呼不好啊，我打你们屁股。小三子一边起来揉着眼睛，嘴里还一边嘟嘟囔囔的，
哎呀，真困啊，你叫掌柜的也真是的，这天还没亮呢就给人打起来，哎呦，这些个天可累坏了，累得腰酸背疼的，叫哪天都睡不够。
一边说呀一边摘门板，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门这么一开呀，就听咕通一声响，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滚进来了似的。小三子吓了一跳啊，往后退了一步，定睛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一惊非同小可呀，感情滚进来的不是别的，他是个人，而且还是个死人。小三子吓坏了，赶紧叫掌柜的，哎呦掌柜的，快来来来，你瞧你瞧啊。掌柜的何贵妇不知怎么回事啊，还在埋怨他呢，小三子你干嘛呢，你一惊一乍的，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。
哎呦喂，掌柜的你快过来瞧你瞧啊。
掌柜的过来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把他也给吓坏了，这怎么来个死人呢，你说说，今儿早上这一摘门板就倒进来个死人，这有多晦气呀。在那个年月呀， 人死到哪儿，哪儿得负责任呢？说不定还得惊动官府呢。啊，这死这个人是什么身份呢？为什么死的？是怎么死的？这三盘查两不盘查呀，不但你惹上了麻烦，而且呢还耽误你生意啊。所以这何贵柱啊，心里这个别扭啊，你就别提了。他把脑袋探出门外看了看，哎呦，天还没亮呢，星星还有呢。左右看了看，连一个人都没有啊。心说好，趁着没人呐，赶紧把这死人给处置了。哎，小三子，二喜子，过来过来，快去找一顶席子来，赶紧把人卷走。嘿，得嘞。俩人答应着，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就打后边拖了一张席子，七手八脚，刚刚把人抬到席子上，正要卷呢，就听身后有人说话了。
我说这一大早你们几个忙活什么呢？
众人回身一看，哎呦，打二门里呀，出了一个人。这人看上去30岁上下的年纪，中等身材，头戴一顶六合一统的瓜皮帽，真红的疙瘩，汉白玉的帽正，长得是眉清目秀，一脸的正气，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读书人。掌柜的一看这位出来了，赶紧陪着笑脸，哎呦，二爷，您今天起得早啊。出来的这位姓武，叫武次友，这次啊是进京赶考的。听了何贵柱的话，他笑着说，怎么着，你们这一大早忙活什么呢，七手八脚的？
哎呦喂，二爷，您说说我这倒霉不倒霉呀？啊，
这不今儿一大早起呀，这一摘门板，你这竟然这倒进了一个死人。什么死人？哎，我说柱子，这死没死可得两说着呀，叫我瞧瞧。武次友说着话来到近前，在那个人的鼻子底下伸手试了试，又拉起手来搭了搭脉。哎呦，柱子，这人没死啊，快快着点啊，救人一命胜遭七级浮屠，赶紧把他抬后院去。几个小伙计闻听此言，扎死了手没动窝，直拿眼睛看掌柜的。掌柜的一看急了，我说二喜子，你们干嘛呢？爷已经吩咐了，你们都快着点啊，抬后头，抬后头去。掌柜的发话了，小伙计们七手八脚就把这个人呐给抬后边去了。这掌柜的为什么这么听武次友的话呢？他跟武次友又是什么关系呢？说到这儿啊，咱们得多交代几句。这个武次友是扬州人，提起武家，那在扬州可了不得，那是扬州城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，书香门第。武次友呢是老武家的二公子，这何贵柱啊原先正是武次友家的仆人，也就是他们家的伙计。后来清兵入关，发生了战乱，吴老太爷觉得把这么多家人都聚在一起也不是个事儿啊，于是就给他们盘缠，给他们银子，让他们各自投亲奔友。何贵柱呢就奔了京城了，人托人，脸托脸，又托朋友帮忙，弄了点银子就开了这么一家小小的客店。嘿，说来也巧，这次啊五次有进京赶考，嘿，不偏不倚，他正好住在了岳鹏客店。这老主子老仆人相遇，自然十分高兴了。何贵柱这番殷勤就别提了，因为他原先在五次有家当仆人的时候，从吴老太爷到这武二公子对他都特别的照顾，他等于是武家的家生子奴才呀，这份感情那就没得说了。所以呢，
何贵柱把他们这个客店里最好的房间腾出来，让这五二公子住了。您想啊，这五二公子说话了，何贵柱他能不听吗？再说五四友三脚两步来到后院自己的房间，上前看了看这位所谓的死岛，一看这人像个年轻人，大概也就二十几岁的年纪，那辫子还有乱蓬蓬的，像一盆乱草啊，总有两个多月没梳洗了，额前也长了两寸来长的头发了，再看身上穿那个破棉袍，这儿一个窟窿那儿一个洞，就好像被那个鸟铳给打了似的，一看这就是啊，穷困潦倒冻死在街头的这么一个人。五次友搬了把椅子坐到了近前，吩咐何贵柱：柱子，这么着，你们呢该忙什么忙你们的去，这儿啊有我呢，二喜子赶紧去烧两碗姜糖水端过来。哎，二爷您请好吧。说着话，小伙计们都忙活起来，一会儿的功夫啊，姜糖水端来了，五次友小心翼翼的给他灌下去了。哎，您还别说，这人呐，他真没死，大概是又冷又饿晕过去了，这两大碗姜糖水一下肚，没过一会儿的功夫，就看他长出一口气醒过来了。他睁开眼睛四下看了看，觉得这地儿特别陌生，仔细一看，眼前还坐一位中年人，慈眉善目的。我说我这是在哪儿呢？他挣扎着想起来，五次友急忙上前按住了他。哎，朋友朋友，你别动，你呀，被人救了。
是您救了我。
是我们大家救了你。
哎呀，恩公，这救命之恩不言谢，等我……
哎呦，得了得了，朋友，你现在啊还虚弱得很，千万别动，别动啊，就躺着。这小伙子抬起头来看了看，又无力的躺下了。五次友一边打量着他，一边问：我说，你怎么会流落到如此地步呢？你姓甚名谁呀？小伙子口打哀声：
唉，恩公，您有所不知啊，我是正黄旗人，叫明珠。说起来惭愧呀，要说呢，我祖上也是龙子凤孙，我父亲原先是多尔衮帐下的一员将佐，可是后来多尔衮坏了事儿，我爹跟着受了牵连，这家道才败落了。可是家道虽然败落了，靠着祖上留下的几亩薄田也能维持生计，就因为镶黄旗旗主鳌拜他要重新圈地，所以才使我们家破人亡流落街头啊。武自由一听说圈地两个字，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。什么圈地，圈地，又是圈地，他今天圈地，明天圈地，这老百姓还过不过了呢？这所谓圈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还得从清朝入关定鼎说起。因为清朝入关呢，这钱明的旧部啊，李自成的一些个部将啊，全都逃跑了。他们这么一跑呢，就留下了好多的地和好多的庄园，等于没主了。当时啊，正黄旗旗主多尔衮那个时候他手握兵权， 他就想把这些个庄园和没主的荒地呢分给他的手下有功之臣。那么怎么个分法呢？就采取了一个方法，叫做跑马圈地。也就是说，用一根绳子拴上两匹马，然后呢有人在后边赶着这两匹马，这两匹马是兜着圈子的跑，以这个绳子为半径，这个马跑多大圈子算多大圈子，这个圈子里的所有的土地庄园，包括这庄园里边的老百姓住户人家等等等等，全归这个骑的骑主所有了。骑主说把这个圈子里的地分给哪个部将，那就是分给哪个人了。这么一来啊，老百姓倒霉了。怎么说老百姓倒霉了呢？你想啊，本来你在这住的好好的，突然间说了你这个村子归了某某大将了，于是呢你就得搬走啊，给人腾房子。当然了，也不尽然，如果是谁家妻女长得丑的，那法外开恩，你们走人，让你们走，这还是便宜的呢。要是谁家的妻女长得有那么几分姿色，那可倒了霉喽，那就得叫你留下，归其主了。做妻做妾，做牛做马，做奴做卑，那得人家说了算。这明珠这家呢，就是因为圈地把他给赶出去了，无家可归了，这才流落到京城了。因为当年呐，多尔衮在世的时候，他是正黄旗旗主，圈地的时候呢，他自然向了他正黄旗的人呢。这时过这么长时间了，如今呐，鳌拜那是镶黄旗旗主，现在他是当朝一品，又是辅政大臣，所以他觉得那个年月正黄旗的人占了光，如今呢他当家了，当然他就想把好的地呀换到他自己镶黄旗旗下来。因为多尔衮那个年代啊，多尔衮在世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地理位置好的、土地肥沃的这样的地圈给自己这一旗的人。现在呢鳌拜想倒个个，把他认为好的地点、肥沃的土地、好的村庄圈到他自己的旗下来，这么一折腾，老百姓自然就倒霉了。所以伍思友一听见这个圈地两个字，这就坐不住了。明珠兄弟，你呢也别着急，别上火啊，先在这住下。那你这次进京是干什么来的？京城有没有什么亲人呢？哎，大哥，不瞒你说呀，我这次进京就是来投靠我父亲的老部下老朋友的，可是万万没想到啊，世态炎凉啊，人情啊比那纸还薄啊，人家见我如今落魄到这种地步，又得罪了鳌拜，谁也不敢收留我呀。好的呢，打发二两银子让你走路，不好的，那简直连门都不让进呐，避而不见。我没法子，只好流落街头，以卖字为生啊。这几天呢，天不好，又下了大雪，生意不好啊，连一文钱也没挣着。我是又冷又饿，这不想在这门洞里呀避避风寒，谁成想就哎。明珠兄弟，那你在京城还有没有什么亲戚啊？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表姨，可是难见面呐，她是当今皇上的奶娘，住在皇宫里，您瞧我这副模样， 那怎么能进得了皇宫呢？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你别着急，别上火。这么着，你呢，就把这月鹏殿呢，当家了，你就住在这儿，一切的费用啊，有我呢。你放心，咱们能在这儿见面，那就是缘分呐。有我吃的，就饿不着你；有我穿的呀，就冻不着你。你又是有功名的人，在这住下，我也有个伴儿了。咱们一块读书，一块习文，等到恩科开了，咱们一块下考场。要是侥幸金榜得中，能得个一官半职的，那以后的生活就不愁了。万一考不中呢，也没关系，你呀，就跟我一块回扬州。扬州是我的老家，我家的境况还可以。你放心，不管怎么说，出路总是有的。就这样，这个叫明珠的年轻人就在月鹏殿住下了，和五次友作伴了。两个人虽然是一满一汉，但是志趣相同，都是读书人呐，所以每天吟诗作对习文，哎呀，很有共同语言。日月如梭，光阴似箭，转眼到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了。离恩科开市啊，还有些日子呢。这一天天气特别好，这哥俩一商量啊，想出城去踏青。每天待在屋子里，除了读书就是读书，那总觉得闷得慌吧。所以这一天哥俩一合计，想出城去踏青，到外边游玩游玩。哥俩梳洗打扮齐整，一前一后出了店门。俩人一边聊天一边往前走，原打算呢是到西山去踏青的。哥俩只顾说话了，没留神走错方向了，奔了西河沿了。这西河沿啊，那是个热闹的地方，在前明那就是个大码头。嚯，你瞧这东西大街南北的铺户做买做卖，特别的热闹。推车的挑担的，卖米的卖面的，卖针的卖线的，卖煤的卖炭的，卖烧饼油条的，还有卖茶鸡蛋的，说书唱戏打把式卖艺，那是应有尽有啊。因为五次友和明珠啊两个人都是读书人，本来是想上西山去图清静的，没想到走到这么热闹的地方了。明珠发现五次友好像兴致不高，他就笑着说，大哥，你瞧怎么是走到西河沿了呢？要不这么着，咱们上那边河堤上吧，河堤上清静一些。五次友点了点头，转身刚要走，忽然就听前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轰然叫好声，还夹杂着鼓掌的声音。俩人不由好奇心起，于是便加快了脚步。